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一下子又到了母亲节。一年当中，这个节日是最令我们感到感动的。一个人可能不知道他的爸爸，也可能没有兄弟姐妹，也可能没有妻子，也可能没有孩子，但是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妈妈，并且都会有一个爱他如命的妈妈。母亲节是一个感谢母亲的日子，是天下所有母亲的节日。这个节日最早出现在古希腊，而现代的母亲节起源于美国。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无论是感恩节、母亲节，它都是从美国而来的，因为这个国家它本来就建立在基督教的信仰上面，所以才会有这样一种从信仰延伸出来的节日。每一年的五月份的第二个主日就是母亲节，而这一天母亲通常会收到很多礼物。在美国，康乃馨就被视为献给母亲的花，而在我们中国呢，我们献给母亲的花通常叫萱草花，它的俗名叫忘忧草，就是盼望我们每一个母亲都能够忘记烦恼，快快乐乐的过日子。那小弟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节日里面，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母亲节的专题，叫慈母心怀。弟兄姊妹，人类历史上面有一位最最幸福的母亲，也是最最伤心的母亲，她与她孩子之间的那一份感情，互相之间的那一种爱，那一种伤害，真的是我们一般的人所难以承受的。她与她孩子之间的那一种感情，也体现了天下所有母亲与孩子之间的那一份爱，那一份亲情。这个母亲就是玛利亚，这个孩子就是耶稣。所以小弟兄在今年母亲节跟大家所奉献主题就是慈母心怀。我们首先来看一处圣经，圣经在约翰福音19章25到27节。圣经在约翰福音19章25到27节，我们打开圣经一起来看。圣经说，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姊妹，并格留巴的妻子玛利亚和莫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弟兄姊妹，这段圣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不会陌生，就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讲的第三句话，把母亲托付给他的爱徒约翰，又让约翰来照顾他的母亲。我们都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讲了七句话，叫做十架七言，而这七句话呢，分作两个部分。第一、第二、第三句话是耶稣对人关心的爱，第四、第五、第六、第七、七句话是耶稣对自己讲的，前面三句话呢是对人讲的。耶稣第一句话是对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讲的，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第二句话呢是对身边的一个强盗说的，耶稣跟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了。而耶稣讲的第三句话是对他的母亲和爱徒约翰讲的，耶稣对他的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他的门徒约翰说，约翰，看你的母亲。弟兄姊妹，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这三句话 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耶稣的身份，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儿子的身份，怎么样把母亲交托给约翰，怎么样来孝敬自己的母亲。他作为神之子的身份呢，他同样赦免那些置他于死地、钉他于十字架上的人。同样，耶稣也作为上帝儿子的身份呢，他也有权柄把旁边那一个强盗带到乐园里面去。弟兄姊妹，那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上面，他既然想到的还是别人。那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说的这七句话，只有下面的四句话他是为自己讲的。第四句话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第五句话说，我渴了。第六句话说，成了。第七句话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托在你的手里。弟兄姊妹，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对他母亲和约翰讲的这两句话，我们真的有很多学习的内容。约翰福音书19章25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和他母亲的姊妹，并格留巴的妻子玛利亚和莫大拉的玛利亚。弟兄姊妹，跟随到十字架的底下门徒只有一个，施洗约翰，但是跟到十字架底下的妇女却有一大群。那么在这妇女里面，这一节圣经里面提到了四个人，而这四个人，你惊讶的发现这四个人有三个人的名字居然都叫玛利亚。圣经说有他的母亲玛利亚，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莫大拉的玛利亚。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至少提过七个玛利亚，还有莫大拉的玛利亚、伯大尼的玛利亚、马可的母亲玛利亚、小雅哥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罗马城的玛利亚等等。这个名字在当时很普通。那么我们首先要思考一个问题，玛利亚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千万不要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说姓马叫利亚，不是。玛利亚这个词在希伯来语里面，它圣经的原文的意思叫苦涩。弟兄姊妹，哪一个女孩子她取这个名字，可以断定她的家一定是贫穷的。圣经里面提到这么多玛利亚，莫大拉的玛利亚身上面有七个鬼，伯大尼的玛利亚三个兄弟姊妹相依为命，家庭也是很贫穷。因为在当时皇宫贵族的那一些女孩子，她们的名字绝对不会叫玛利亚，她们的名字怎么是苦涩呢？应该是甜蜜。穷人家的孩子生下来的女儿才会叫玛利亚，因为一个人的名字就体现了那个时代。因为那个时代以色列人被罗马人所统治，他们生活在那一种苦涩环境里面，可能他们家里面想盼望生一个男孩，因为在以色列人当中呢，只有男孩的名字才会记载在家谱里面，跟我们中国人呢也会有一点相似，但是生下来偏偏是个女孩，嗨，又是一个女孩，很痛苦很难过，所以给她取的名字叫玛利亚。弟兄姊妹，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的名字很普通。其实玛利亚这个人，她的身份背景在当时来说也是很普通的。玛利亚是利未支派的人，这个支派是被上帝特别所拣选的。他的亲戚是以利沙伯，也是一个很有内在生命的人，曾经怀孕生了使徒约翰，比玛利亚早了6个月。玛利亚 没有倾国倾城的美貌。弟兄姊妹，我今天想告诉你，不仅仅玛利亚的名字是很普通的，玛利亚的外貌也一定是很普通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玛利亚的雕塑，总是把玛利亚雕刻成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女人。我告诉你，现实当中她一定是一个很平凡的。你想啊，一个平平凡凡凡凡的一个木匠，一个拿撒勒的木匠，他怎么可能会娶到一个美若天仙倾国倾城的美女呢？不可能的。玛利亚被神所看重的不是她的外貌，而是她的心灵，一个尊主伟大的心灵。圣经说，人看人不像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弟兄姊妹，不仅玛利亚的名字简单，外貌简单，玛利亚的籍贯很简单。玛利亚是哪里人？玛利亚和约瑟都是拿撒勒人。弟兄姊妹，如果你去过以色列的时候，你一定会去耶稣的故乡拿撒勒。导游会告诉我们说，拿撒勒玛利亚的家跟耶稣的家其实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同乡。拿撒勒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没有出过什么名人，所以当时耶稣出现的时候，很多人知道他的籍贯。拿大业不是讲了一句话吗？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好的？这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这是山上面的一个小地方，这个地方远离大海，这个地方也是比较的封闭，这个地方确实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面呢，不是一个有名地方，因为它没有出现过名人，没有像伯利恒那样出现过大卫，没有像耶路撒冷一样是大军的京城，没有，是一个很简单的很普通的地方。而那里玛利亚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弟兄姊妹，玛利亚的婚姻也是在当时千千万万个青年人当中最普通的婚姻，因为玛利亚的未婚夫是约瑟，约瑟的身份，他的整个家族是大卫的后裔，是显赫的，但是到了约瑟这一代，他是最简单不过的木工。你想啊，一个简简单单的木工，他也没有什么很显赫的背景，很显赫的势力，普普通通的一个劳动者，普普通通一个手工艺者。当时他跟玛利亚就已经订婚了，弟兄姊妹，所以他所娶的玛利亚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简简单单的人。不仅他们的婚姻简单，他们所建立的这个家庭在当时也是很普通。如果玛利亚没有被神所拣选成为耶稣母亲的话，在历史上面谁知道约瑟呢？谁又知道玛利亚呢？因为他们的婚姻在当时实在是再简单不过了，就是一个农村里面普普通通的一个年轻的夫妇，年轻的女子嫁给一个勤劳的男子结婚，就这么简单。弟兄姊妹，赖若汉有一段话说，玛利亚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卑微，毫无可夸之处，她深知神若要拣选一个童女，大可以选择皇宫里的美丽公主，或是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然而神却拣选了默默无闻的玛利亚。这一切一切的临到，完全是因为神的顾念和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想告诉你，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也在玛利亚的身上面是否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也是一个卑微的人，也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人。今天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 不是因为我们的好，不是因为我们能干，也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强，乃是因为完完全全上帝主权的拣选，完完全全是因为耶稣的爱，完完全全是神主动的爱，耶稣主动的爱，圣灵的感动拣选了我们。玛利亚是有福的，她是世界上众女子里面最有福的，因为她被上帝拣选了，因为她成为耶稣的生母。弟兄姊妹，所以在路加福音书第一章46到48节，玛利亚有一句发自肺腑心肠的祷告。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伟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弟兄姊妹，玛利亚的这句祷告词，他把自己的心境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他这句祷告词也应用了旧约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的祷告。可见玛利亚她是一个对圣经旧约很熟悉的一个女子，她对神的话语很渴慕，她同时也非常的顺服。在当时，如果一个未婚的女子结婚的话，她是可以用石头把她打死的。如果约瑟当时拒绝玛利亚的话，那玛利亚的结局就会很惨，那玛利亚肯定就是死路一条。但是玛利亚她情愿造主的吩咐在她身上成全，因为她知道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旨意高过神人的旨意，她愿意冒着生命的威胁来顺服神在她身上面的旨意。她说，我心尊主伟大，我灵以我的神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我的卑微。我是何等卑微，何等渺小，我是一个很普通的女子，他既然拣选了我。玛利亚说，从今往后万代要称我有福。弟兄姊妹，从人的角度来说，玛利亚配受一切的尊荣。玛利亚是古往今来人类当中最最幸福、最最伟大，也最最值得我们尊崇的女性。但是我们也知道，玛利亚毕竟是人，从人的角度，她配受一切的尊荣。但是我们也不能像天主教一样把她当成神，她与神之间也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以今天我们作为基督教的新教，要尊重玛利亚，但是我们也不需要去拜她。弟兄姊妹，小弟兄在去年七月份去以色列的时候，这是我第二次去以色列，感觉特别亲切。那你去以色列有一天的行程，一定会到耶稣的故乡拿撒勒。到了拿撒勒以后，你会惊讶地发现，在耶稣故乡市中心有一个最大的教堂，这个教堂叫报喜堂。这个教堂它就是世界上以玛利亚为主题纪念玛利亚的一个最漂亮的教堂。弟兄姊妹，这个堂在拿撒勒的市中心，这个堂它整个结构就是最上面一个圆顶，看过去就是一朵百合花，而中间统统都是通透的。到了12点钟，阳光从上面照下来的时候，就直接可以照到教堂的中心。弟兄姊妹，导游告诉我们说，这个寓意就是圣灵的光照进来，上面整个圆顶的造型就是一朵百合花，来寓意玛利亚的贞洁，来寓意玛利亚的忠贞。弟兄姊妹，在这个教堂里面呢，有全世界送过来的很多玛利亚的画像。我在门口找到了一个画像，你看 这一幅画像，这个玛利亚是我们中国人送过去的，是台湾人送过去的。这个玛利亚看过去像什么呢？就好像一个仙女，手上面抱着一个孩子。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当时头脑里面的玛利亚。而在门口呢，有一个玛利亚的雕塑。弟兄姊妹，我们早上八点半去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人，哦，熙熙攘攘，络绎不绝。那很多天主教徒到了玛利亚雕塑前面，他们就很虔诚，两只手上去碰一下，然后用左脸右脸又碰一下。我上去以后呢，用手就握了玛利亚的手，拍了一张照片。你看，就是这一张照片。弟兄姊妹，我回来以后，有人就问我说，弟兄，你握了玛利亚的手，当时到底有什么感觉？弟兄姊妹，我实话跟你说，没啥感觉，就是冷冰冰的。人的手跟大理石的手握在一起还不冰吗？所以今天我们对玛利亚这个雕塑啊，不应该有一种偶像的崇拜。他仅仅是一个人，只不过他是一个最幸运的人，最幸福的人，被上帝所拣选的人，成为耶稣的母亲，很特殊的一个人，他配受从人的角度来说一切的尊荣。弟兄姊妹，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盖这么一个坛呢？原来报喜坛的最下面底层挖出来的那个考古遗迹，导游告诉我们说，是当年的纳撒勒。里面那个房子，据说，哦，这是据说，就是玛利亚的家，就是天使向玛利亚报喜讯的时候，玛利亚回答天使一句话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全。就发生在这里，我们看到后面有一层楼梯，而那层楼梯就是玛利亚当年所走过的。而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断定的是，它就是耶稣那一个时代的建筑物所遗留下来的。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我们来纪念玛利亚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也明白，我们把玛利亚当成是一个最最伟大的配得尊崇的人，他并不可以与神是同等的。弟兄姊妹，约翰福音书19章25节说，站在耶稣旁边的有他母亲和他母亲的姊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莫大拉的玛利亚。跟随到十字架底下的这些妇女，她们真的对耶稣的那一份爱很让我们感到回味，特别是玛利亚，她全程就跟在耶稣旁边，她看到自己的儿子，哇，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作为一个母亲，她真的肝肠寸断，作为一个母亲，她心里面真的被撕透了，被刺透了。弟兄姊妹，而在那个时候，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居然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他居然对母亲说，看你的儿子。弟兄姊妹，他要尽到自己做儿子的一个本分，他要把母亲交给约翰，让约翰能够孝敬他。他要把约翰介绍给母亲，意思告诉母亲说，儿子不能再孝顺你了，我这个门徒他就代替我来孝顺你。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今天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爱人的母亲。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人成功，有人不成功，无论如何，有人可能喜欢你，有人可能不喜欢你，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永永远远都会爱你，有一个人永永远远都会喜欢你，有一个人永永远远不会离弃你。无论你成功，无论你失败，无论你顺境，无论你逆境，无论你平安，无论你有疾病，这个人永永远远会站在你的身边。他就是你的母亲，他就是把你生下来，把你养大，爱你永不改变的母亲。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除了神的爱以外，最伟大的爱就是母亲的爱，最无私的爱就是母亲的爱。 他用10个月的时间来怀孕了我们，把最好的都献给我们，而生下我们开始，他的人生才开始忙碌。他把自己的青春最好的年华都献给孩子。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美国前总统林肯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林肯说，我之所有，我之所能，都归根于我天使般的母亲。弟兄姊妹，林肯从一个简简单单普普通通的一个家庭，他的爸爸是修鞋匠，能够成为美国一届这样伟大的总统，他的一生是离不开两位母亲的。他说我之所有，就是指他的第一位母亲，生他的母亲。我之所能，就是指他的第二位母亲。因为林肯少年的时候呢，他母亲去世了，但是他的父亲后来又娶了一位妻子，就是林肯的继母。这位继母呢，对林肯非常的爱。林肯的第一位妈妈给他生命，第二位妈妈教导他怎么样做人，以致林肯以后能够成为总统，就是跟他的继母对他的爱、支持、帮助、鼓励是分不开的。所以他一生里面真的很感谢这两位母亲。弟兄姊妹，谁说继母都是男妈呢？不，一个有耶稣基督信仰的继母也是一个好妈妈。所以有一句话说，如果成功的男人背后离不开女人，那么母亲在前，妻子在后。弟兄姊妹，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一句话说，一个成功的背后离不开一个女人，往往这个女人都是指妻子。一个老公的成功肯定会有一个老婆在后面做后盾，是半边天嘛。那今天我要告诉你，男人成功的背后必须有两个女人，第一个女人是母亲。弟兄姊妹，你的一生最最前面受教育的时间都是在母亲的陪伴下成长的。所以一个好妈妈，一个坏妈妈，她教育出来的孩子是完全不一样的。弟兄姊妹，今天母亲就是孩子最好的、最早的老师。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教育里面，通常他们的孩子都会跟着母亲长大的。所以在犹太人家庭教育里面，妈妈在教育上面是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成功男人的背后离不开母亲，同样也离不开妻子。而母亲是在前，结婚以前我们所接触到的就是母亲，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也可以说是母亲。那结婚以后呢，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是妻子。所以一个男人需要两个女人，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妻子。母亲是他的人生上半生的最好的一个帮助者，而妻子是他人生下半生结婚以后最好的帮助者。弟兄姊妹，耶稣他的人生定格在33岁。耶稣在30岁以前生活在拿撒勒，他与他的母亲形影不离。耶稣小时候也是跟随在他妈妈的身边，玛利亚的宽宏，玛利亚的温柔，玛利亚的慈爱，完完全全温暖到小小的耶稣，完完全全伴随着耶稣的成长。约翰福音书19章26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弟兄姊妹，这个母亲后面其实有一个小字，小字做妇人。我们圣经和合本翻译做我们中文的时候，它很谨慎，如果把原文的意思说妇人看你的儿子，恐怕会引起我们很多中国人的误会，认为耶稣实在是太没有礼貌了，可怎么可以叫你的母亲妇人呢？其实原文里面就是妇人。弟兄姊妹，妇人这个称呼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 绝对不是一个粗鲁无礼貌的称呼，在当时它还是一种尊称。你是否还记得在迦拿宴席上面，玛利亚对耶稣说，孩子酒用尽了，你要想想办法，因为玛利亚知道也只有耶稣能够想办法。这个时候耶稣又语出惊人，耶稣讲了一句话说，妇人，我和你有什么相干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个时候也是用妇人，这里也是用妇人，无独有偶，弟兄姊妹，这其实是文化上面的差异。弟兄姊妹，像我们中国人取名字，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父母辈同一辈的，他们那一辈人绝对名字是不会重的，一个字都不能重的。而在西方的不一样，他们有可能名字是一模一样的。戴德生的爸爸叫雅各，戴德生的曾祖父也叫雅各，一模一样的。弟兄姊妹，他反而是一种尊称，反而是一种纪念的。所以这个妇人在圣经里面一点问题都没有，在当时就是一种尊称。我们的音译本不够贴切，如果把妇人音译作夫人，那可能我们就容易理解一点了。弟兄姊妹，在约翰福音书19章26节，耶稣将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弟兄姊妹，在当代中文译本里面就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耶稣把施洗约翰介绍给母亲，耶稣让施洗约翰能够像自己一样来照顾玛利亚，把玛利亚当成他的妈妈，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以后，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弟兄姊妹，为什么施洗约翰能够来照顾耶稣的妈妈母亲呢？这里让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多次提到说，约翰是耶稣所爱的，彼得是耶稣所重用的，约翰是耶稣所爱的，最爱的。为什么？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约翰跟随耶稣跟到十字架底下，那十一个都不见了，有一个哦要去自杀了，那十个都逃了，只有约翰跟到十字架底下，耶稣也只有把母亲交托给约翰。另外一个，我们从后面所发生的事情来看，也只有约翰活得最长寿，也只有约翰可以照顾他的母亲，所以耶稣把约翰交给他的母亲。圣经说，从此以后，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在当代译本里面，这句话怎么翻译呢？对门徒说，约翰，他就是你的母亲，从今天开始，你就要接替我来孝敬我的妈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耶稣真的尽了自己做儿子的一个本分。耶稣在家里是长子，在长子就要抚养父母。那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疑问，那当时约瑟哪里去了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耶稣出来工作以后，圣经里面就没有出现约瑟了。可能这一个木匠，这一个劳累的男人，在耶稣出来工作以前，他有可能就已经去世了，因为圣经里面都没有提到。耶稣在12岁的时候呢，有提到了约翰，因为当时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约翰和玛利亚是一起去的，他们在路上把耶稣给搞丢了，出现了一次。但是耶稣在30岁出来工作以后，圣经里面就没有提到约翰了。圣经里面多次提到他的母亲玛利亚，因为有一次玛利亚和他的兄弟姐妹去看耶稣，耶稣讲了一句话又是很惊的，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呢？谁是我的兄弟姐妹呢？凡遵循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就是我的姐妹。弟兄姊妹，这个时候约瑟已经去世了，所以耶稣作为长子，他把母亲托付给他最亲密的爱徒约翰。耶稣即使在临死之前，他也关心他的家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家人 是神赐给我们的宝贝，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去看顾他们，照顾他们。在十诫里面，哦，第五诫就是告诉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弟兄姊妹，我们的母亲从小把我们真的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今天我们没有做父母的人不知道，做了父母以后你才知道养孩子是多么辛苦。弟兄姊妹，特别是母亲，男人还好一点，晚上还可以睡懒觉，但是女人如果给孩子吃奶的话，孩子一哭马上就要吃，她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孩子的身上，把所有的爱都献给他的孩子，小时候把他养大，读书的时候真的把所有时间都教育给他的孩子。弟兄姊妹，像我妻子也一样，她生了我女儿以后，到幼儿园的时候就把工作给放弃了，因为现在孩子啊就需要一个人来带，现在我女儿读小学两年级，我妻子就专心来带她，早上带她去学校，晚上带回来，还要陪她一起做作业，学这个学那个。弟兄姊妹，我真的感觉也自己很亏欠，因为捡到这么忙，到处的捡到，也很少能够尽到自己来做父亲的责任。我们家教育孩子培养孩子其实完全都已经托付给我妻子了，我也很感谢神能够赐给我这么好的一个妻子，赐给这个孩子这么好的一个妈妈。弟兄姊妹，那我们自己作为孩子，我感觉很亏欠，因为我们中国人常常有一句话说，囡囡只要一活路老活一啊，给就修过都西过死啊，里面依旧难哦，无论带无论子女或用西或用，但是带无论一百无论张子都或用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一句俗话说，常常是上往下笑，没有下往上笑。什么意思呢？我们作为父母，我们爱我们孩子感觉理所当然，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关心，付出时间，付出金钱，甚至付出生命，我们都在所不惜。但是反过来讲，我们有多少时间来倾听，来爱，来孝敬，来陪陪我们的父母呢？我们作为孩子有多少时刻爱我们的父母想爱我们的孩子一样呢？没有，真的没有。弟兄姊妹，有一句话怎么说呢？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亲子欲养而亲不在。弟兄姊妹，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一次孔子带着学生出去外面游乐的时候，突然听到路旁有人在啼哭，并且哭得很大声，孔子就停住脚步，随着那哭泣声音就寻过去。孔子就问他说，朋友，你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这个人对孔子讲了一句话，说，我年少的时候好学，曾经我游过各国，学过很多知识，当我回来的时候呢，我的双亲已经去世了，我作为一个孩子不能够来侍奉我的母亲，所以我现在感觉很伤心，所以我现在就在我父母亲的坟上面痛哭一场。弟兄姊妹，孔子听完以后也深受感动。弟兄姊妹，所以在古代，在儒家文化里面，父母去世了，孩子要守孝三年的。无论你在京城做什么大官，做宰相也好，你都要回到老家，在家里三年不出门，三年去守坟，三年去守孝。那父亲母亲合起来就是六年嘛，可见我们古人对父母的这样一种尊敬孝顺比我们现代人真的好多了。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个树想安安静静，但是安静不了，因为这个风一直在刮。子欲 养而亲不在。当我们有一天有能力，当我们有一天有时间，当我们有一天懂得好好去孝敬我们父母的时候，而这个时候恐怕很多人没有机会了。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的母亲父亲要么老了走不动了，也不好吃东西了，出去玩他也没有精力了，吃东西也没有胃口了，要么很多人的父母去世了。弟兄姊妹，今天我要告诉你，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我们要爱我们的父母，要趁着我们父母现在还在还健康，多抽一点时间陪陪他，多打一个电话问候他，节假日多回回家，哪怕给妈妈洗洗碗，给爸爸揉揉肩，真的是最好的天伦之乐。不要等到我们的父母去世了不在了，那个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因为天下是没有后悔药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母亲节到来之际，我真心的盼望我们每一个孩子好好来孝敬我们的母亲，好好在这个节日里面陪妈妈做顿饭，陪妈妈说说话，东北人说唠唠嗑，陪妈妈多讲几句话，不要嫌他老，不要嫌他哦，弟兄姊妹哦，是老人了，他越老越可爱，因为他曾经把所有给了我们，他这么老都是因为我们。弟兄姊妹，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也想到我的母亲。小弟兄，今天之所以能够走上这条服侍的道路，就是跟我的母亲分不开了。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也听过我这个见证。我的妈妈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妇女，我的妈妈甚至连小学都没有毕业。我的妈妈在没有嫁给我爸爸以前，其实她是没有去过教会的。她在嫁给我爸爸以后发生了一个事情，我妈妈怀孕生了我以后呢，她出了一个事情，就是她的奶水流不出来了，两只奶呢肿得很厉害，我呢又没有奶水吃，所以我妈妈就很痛苦。这个时候呢，我爸爸也很着急。弟兄姊妹，怎么办？因为我爷爷家本来没有一个人是信耶稣的，我爷爷奶奶都是信佛的。我爷爷就跟我爸爸说，既然我这么出现这个问题，我爷爷自然就想到了去叫一个和尚到我们家去念念经，能够驱驱那些邪气，让我妈妈奶水流出来。结果爸爸也去买一点东西祭拜一下。弟兄姊妹，我爸爸把祭拜东西就买回来了，我爷爷也把那个和尚请回来了。和尚到了我们家以后，让我妈妈看见了。我妈妈一看见，我妈妈对我爸爸说，你把和尚叫过来干嘛？我爸爸说，看你奶水流不出来了，就想给你做一点法事驱驱魔，把奶水流出来。我妈妈讲了一句话说，我是信耶稣的，你把和尚叫过来干嘛？那个和尚一听到是信耶稣的，转头就走了。我爸爸对我妈妈说，你娘家信耶稣我知道的，你爸爸妈妈信耶稣我也知道的，你兄弟姐妹信耶稣我也知道的，你也信耶稣的啊，你嫁给我这一年多时间，不祷告不读经不聚会，你也信耶稣的。这个时候我妈妈讲了一句话，我妈妈说，我虽然不祷告不读经不去聚会，但是我娘家信耶稣，我就是信耶稣的。弟兄姊妹，我爸爸说，你既然信耶稣的，你出了这个问题，那你也叫那些信耶稣的人过来念几句啊。弟兄姊妹，我妈妈说，好，你把隔壁那一个信耶稣叫过来。弟兄姊妹，在我们家前面不远隔壁有个老人，这个老人我老爸就把他叫过来了。这个老人背都驼了，牙齿掉了只有几个，讲话都漏口风的，但是这个老人有能力，唱了一首诗歌，做了一个祷告，哗，这个老人家祷告一完毕，哗，奶水就流出来了。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从那一天开始，我妈妈就真正的悔改了。从那天开始，我妈妈就爱上了耶稣。我今天告诉你，女人爱耶稣是会上瘾的。从那一天开始， 他每一天去祷告，去读经，去聚会，凡是教会里面有什么工作他都去，生命进展很大。弟兄姊妹，在我印象里面，每天晚上小时候我妈妈在睡觉以前都会祷告，而祷告的时候呢，她会做两次，第一次她会为我和我妹妹做，第二次她自己会一个人做。她让我跪在左边，我妹妹又跪在右边，她然后祷告的时候呢，就让我们跟着她做。她会怎么做呢？她会说，主啊，她爸爸还没悔改，因为那个时候我爸爸还没有悔改，我爸爸是后来悔改的。我妈说，主啊，他爸爸还没有悔改，我呢自幼认识不多，我就盼望我这两个孩子，我的女儿长大以后呢，能够到教堂里面去唱唱歌弹弹琴，是我最大的心愿。我这个儿子呢，将来有一点长大了，如果能够上台去讲道，那就是我心里最大愿望。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今天想起来，我小时候从三四岁开始，每天晚上祷告，我妈总是对我说，你长大了要讲道，长大了要讲道，长大了要讲道。我今天想起来啊，就是给我洗脑啊。你对一个三四岁孩子说，一直说到七八岁十来岁，说你长大要讲道，长大要讲道，果然长大就讲道了。你如果跟一个孩子说，你很笨，你很笨，你很笨，他不笨也笨。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从小要对我们的孩子说积极的话，健康的话，鼓励的话，从小要用圣经的道去浇灌，去告诉他们，为他们祷告，他们到老就不偏离。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教会以前在我16岁的时候，有一次教会里面要有四讲培养讲道人，因为那个时候呢，正是文革以后，我们知道教会里面真的传道人很少，老一辈都有，而年轻一辈中年人没有，老人呢就盼望多一点年轻人兴起来。那个时候我只有16岁，读初中2年级，然后我妈妈就去报名，我妈妈说我儿子可以讲。弟兄姊妹，我就糊里糊涂上去讲道了。你知道吗？我第一次上去讲道，讲了一篇道，我今天还记忆犹新，叫同心合意兴旺教会。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怕，初生牛犊不怕虎，今天回过头想想真的笑死人了。当时我讲好以后，居然那些长辈拍拍我肩膀说，年轻人，你是讲道的料，好好去努力。弟兄姊妹，我真的很感谢我们教会里面的那些长辈，那个时候我什么也不懂，他们这样子来鼓励我，这样子来帮助我，也让我真正走上这条服事道路。我同样也很感谢我的母亲，我知道我的母亲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我的母亲跟你们的妈妈爸爸一模一样，很平凡，她也不懂得用什么深奥的道理来教育孩子，她只有懂得用圣经的话跟她孩子讲，把孩子从小带到神的面前，用圣经的话祷告，愿他的孩子长大了以后能够服侍主。这就是我母亲在我身上面做的最成功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相信你的母亲也是天下最好的母亲，因为每一个孩子在妈妈的心目里面也是最棒的。所以在这个母亲节到来之际，我们作为孩子心灵里面真的有千言万语。我有一首诗叫做《致母亲》。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母亲，每一个母亲都是一个好妈妈。我的母亲对于我来说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我的母亲很平凡，就像世界上千千万万个母亲一样，我的母亲却很伟大，因为我们的生命都源于她。十月怀胎，痛彻心扉，含辛茹苦育我长大。母亲啊母亲，我用什么词来形容你的伟大？发现所有的言语都苍白无力。母亲啊母亲，我用什么东西来报答您呢？发现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无法回报您的恩情。时光啊时光，请你千万不要伤害我的母亲。岁月啊岁月，请你不要那么的无情。皱纹啊皱纹，请你慢慢的爬。白发啊白发，请你 放慢步伐。天父上帝啊，请你祝福我的母亲，一脸上面每一天洋溢着笑容，心里每一天满溢着喜乐，天天亲近你，天天和你说说心里话。天父上帝啊，也祝愿，也愿你祝福天下每一个母亲身体健康幸福到永远。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马上接下来要过母亲节了，我也祝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您的母亲身体健康，长命百岁，阖家欢乐，慈母心怀。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母亲，她这样爱我们。在母亲节要到来之际，祝天下母亲真的爱主更深，祝天下母亲健康快乐，也愿每一个孩子在这样一个节日里面去看看你的妈妈，买一束花，陪她吃一顿饭，说一句话，说妈妈你辛苦了，我爱你。